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摄政72年，中共十一招待会愁云惨雾。中共喺波士顿遭抗议，涉国日星期变下半期，抗议者表示咁系天意。大连喺十一遭罕见大冰雹袭击，当地居民称几十年从未见过。小兄弟反啦，尼泊尔抗议中共干涉内政同侵占土地。法国驻美大使返回华府，核潜艇纠纷告一段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摄政72年9月30号晚，中共高层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十一招待会，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黄奇山等和近500位中外人士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了话，但海外时评人士认为李克强的讲话和去年的高调有很大的保留性。去年李克强声称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今年则话有力应对了复杂严峻国际环境和疫情。去年话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今年仅仅是经济持续恢复发展。可以想见2021年至今的中国大陆经济真实数据相当难睇，因此李克强对经济发展的评价低到不能再低。去年李克强说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今年变成了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时评人士中原表示，看来中共高层都深感国际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此外，中共庆祝涉国的大日子本来应该欢天喜地，但在央视播放的招待会视频中，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人露出笑容。因此有报道认为，今年对于中共可谓是多事之秋，恒大包垒，全国电荒，经济陷入停滞，房产泡沫濒临破裂，中央和地方财政亮红灯，共同富裕的措施和电荒加速了外企撤离大陆，令已经衰退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共的战狼外交、大撒钱外交亦四处碰壁，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降至冰点，招摇过市的一带一路成债务陷阱，一些亲共的不发达国家亦越来越抱怨和质疑，债情追责呼声四起，北京陷入了空前孤立的状态。9月30号，中共在波士顿市政府为涉国日升旗，却出现了戏剧性场面，升旗装置突然断裂，中共旗被卡在旗杆的中间，变成了意味着哀悼的下半旗，中共原定的现场讲话等都被取消。很多抗议者表示感是天意。当日9点升中共旗的时候，现场已经有很多抗议人士，他们用喇叭不停呼叫撤下中共血旗， CCP 滚出波士顿，滚出美国，滚出台湾，香港自由，西藏自由，停止骚扰邻国， CCP 滚出全球等口号。大卫·贝拉德 David Barat 是美国陆军步兵，他在市政府前用高音大喇叭痛斥中共，他表示我就住在这里，市政府是我的后院，我不喜欢在我的后院升中共的旗，尤其是我们上百名愤怒的老兵就住在附近，我们要将这面旗扯下来。后来亲眼目睹中共升旗失败，大卫说这是来自神的旨意，让他升不上去。他还表示中共通过贿赂渗透来颠覆我们，而我们的政府却无抵制，受到了中共的渗透。中国人要想一想，你希望是一个民主的制度，还是在一个专制的制度下生活呢？专制制度会压迫和迫害人民。另外，来自波士顿港澳之友会的代表谢宗之先生亦谴责中共鬼鬼祟祟搞升旗，但共产党就是一个黑社会，是犯罪集团，是没有人性，美国应该拒绝共产党，这里应有的是民主自由。升旗变成下半旗，他亦是同样的看法，感是天意。抗议人士亦劝喻在场亲共人士要争气， 唔好活得冇一啲尊严，唔好俾佢卖咗，仲帮住数钱。十月一号凌晨，东北大连特遭罕见大冰雹袭击，比鸡蛋仲要大嘅冰雹打穿车窗，甚至机场嘅飞机都被砸坏。大暴雨造成好多地方严重内涝，十几部车遭雨水没顶。当地居民表示，居住喺大连几十年，从未见过咁大嘅冰雹。当地媒体报道，当日凌晨大连突降大雨同冰雹，大泉水附近低洼地区十几部车被大水浸过车顶，有人被困喺车里面。当局称喺三个多钟头嘅时间内救出30多名被困车内嘅人士。大连机场发布通告称，机场昨晚受突发冰雹极端天气影响，造成部分飞机不同程度受损，导致部分航班延误和取消。另外，大连市区、金浦新区、旅顺、长兴岛和雅房店出现8至10级瞬时大风，大连冰雹登上微博热搜，当地网友纷纷发帖议论，大连人边个的车11冇揸入车房，今日都在保险公司度过，一场冰雹毁了所有车。有些话，昨日半夜有几多人被突然的风雨、电闪雷鸣加冰雹吓醒了，太可怕了，大冰雹好像鸡蛋那么大，持续落了近30分钟。9月28号，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侵占尼泊尔土地，反对中共干涉尼泊尔的内政。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抗议活动在加德满都市中心举行，由隶属于尼泊尔民主社会党的组织 LYU 的主席 Ram Kishore Singh 领导，大约有近200名成员参加。抗议者举着写有归还我被侵占的土地的标语牌，高喊中国还我们土地，停止干涉尼泊尔内政和回到中国的口号，抗议中共侵占尼中边境地区土地的行为。报道指，去年中印在加曼尔河谷发生军事冲突之后不久，中共就侵占了尼泊尔西北部胡姆拉县堪拿的约150公顷土地，并在那里建造了多座建筑物。今年9月29号，加德满都邮报 Kathmandu Post 报道称，鉴于对有关边界侵占的报道意见不一，在前部长的带领之下，当地政治家、民间社会成员和记者组成了一个19人小组，进行了长达11日的实地考察。考察小组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在尼泊尔境内建立了实体基础设施，并单方面更换了11号、12号国际边界界碑，还阻止当地人进入尼泊尔境内的地区。法国驻美大使9月29号已经返回华府，咁标志住两国近日的外交纠纷暂告结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Sputnik 报道，9月29号法国驻美大使菲利普艾蒂安 Philippe Etienne 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不过艾蒂安抵达机场之后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随后法新社报道称，法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今年9月15号，美英宣布将帮助澳洲建造核潜艇，澳洲随后取消了从法国购买常规潜艇的合同。坎培拉方面表示，因为澳洲和中共的紧张关系升级，而核动力潜艇能够在水底停留更长时间，能够帮助该国更好地应对安全挑战，所以才取消和法国的合同。但咁仲系引发咗法国同美澳两个西方盟友之间前所未有嘅外交纠纷。法国外长伊夫·勒德里昂 （John Yves Le Drian） 并应总统马克龙嘅要求，喺9月17号召回咗驻美驻澳大使。不过近来华盛顿同巴黎嘅关系开始缓和，美国总统拜登22号同马克龙通电话之后，马克龙随后就表示将派遣大使回到华府。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